军人生来未战胜。面前有一张表格，1936年底世界各大陆军的力量比较，他令我万分吃惊。当时中国陆军220万人，世界第一，日本陆军25万人，世界第八。此时距77事变仅差半年多一点，半年以后世界第一几乎亡于世界第八。再往前翻，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火烧圆明园用了多少兵力？英军18000人，法军7200人，区区25000人长驱直入泱泱大国首都，杀人放火，破其皇帝天不亮就仓皇出逃，北狩热河。这恐怕在世界战争史上也算是一项纪录。1900年，英、法、德、俄、美、日、澳、意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国家倒是不少，拼凑起来的兵力却不足2万人。虽然京津一带清军不下10几万人，义和团全民便有50-60万之众，但是仍然无法阻止北京陷落和赔款40000000-50000200元。以2万人索取40000000-50000200元，这或许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又一项纪录。我们声讨帝国主义的凶残及其侵略成性、掠夺成性、喋血成性，我们诅咒旧中国统治者的腐败、卑躬屈膝、丧权辱国，为那不屈辱的历史我们长叹不已、挥泪不已、心潮澎湃不已。但这还远远不够，战争是从来不讲道理的，不一定谁有理谁就得胜，战争最讲究实力。义和团虽然有10万之众，但以尹魂魁、雷火扇、阴阳瓶、如意钩等八宝食物和八国联军的毛瑟枪对阵，仍然是以卵击石。如果谁人多谁就得胜，恐怕中国早已无敌于天下。无先进武备，无法战。有先进武备，胜利便唾手可得了吗？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7335吨的铁甲舰定远、镇远，是亚洲最具威力的海战利器。大清陆军之毛瑟枪、克鲁伯炮，也绝不列于日本的山田枪和日制野炮。为何反倒败得更惨？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陆军主力步兵师装备步枪6127支，轻机枪254挺，重机枪75挺，迫击炮24门，步兵炮24门，野炮36门，堪称当时的世界水平，不也仍然一溃千里？胜利如果仅仅是人力与物力的算术，旧中国的军事何至败得如此之惨？自战争诞生出军人这种职业，他就不是为了承受失败的。军人生来为战胜，但战争的法则如钢铁一样冰冷。战场的荣辱不是军人的选择，而是战争的选择。一支平素慕于虚荣而荒于训练、精于应付而疏于战备的军队，一支无危机感、紧迫感的军队，一支没有军人整戈待旦的军队，兵力再多、装备再好，也无勇不败。人民解放军中有一位在战争年代打出传奇色彩的名将粟裕，人们皆知其辉煌战绩，却鲜知他为胜利付出的心血。他终生不会打牌下棋，不会喝酒跳舞，一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观地形、看地图。胜利了，进城了，在繁华的大街上，别人逛商店看商品，他却琢磨这个街区怎样攻占，那个要点如何固守。和平生活持续几十年，每晚就寝前他都将衣服鞋袜仔细放好，一旦有事可随手摸到。 生命垂危之时靠别人帮助穿衣服，还要按照军人的要求把衬衣毛衣整整齐齐地扎进裤腰。人民解放军中还有一位一生未经历战争却一生为未来战争准备不已的苏宁。古人形容常备不懈是枕戈待旦，苏宁从军23载，他都枕着解放军装的邦硬的包袱皮。别人整晚整晚聊天看电视进餐厅歌舞厅，他整晚整晚缩在简陋的小屋里泡方便面就咸菜研究军事学术，点半截蜡烛研究高科技战争。人要有点精神，军人最宝贵的精神就是胜利精神，除去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这样的军人是国家和民族的无价之宝。从大将粟裕到少将苏宁，没有这样的军人，我们到哪里去发掘人民军队过去制胜的精髓和未来决胜的根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这样一批人为之献身，又怎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军人皆梦求胜利，却不是所有人都舍得为胜利付出代价，也不是所有人都舍得为胜利燃烧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胜利总是给予的那么吝啬，为什么从古至今胜利从来都偏爱于千锤百炼的军人和千锤百炼的军队。